作者回顾了不同的圣经的段落，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啊，从创世开始，是不是啊？之后回顾到旷野漂流那个时代，之后再回顾到约书亚进迦南，之后再回到诗篇95篇，那就是大卫的时代。于是他把所有这些经文摆在一起来看之后，就发现大卫呢其实已经在应许之地了，所以旷野漂流那一代进不了应许之地所失去的，大卫时代的人已经得到了，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大卫还在警告他那个时代的人小心不要硬着心，免得这个神不给我们进入安息呢？是不是？那么显然他所讲的安息肯定不是那个地，那块地肯定有另外一种安息，是不是啊？那么他又追溯到创世的时候神所设立的安息，而那个安息却失去了。那么现在他把创世所失去的安息和大卫诗篇95篇所隐含着指出的另外一个安息拉在一起了，对不对？那么这拉在一起呢，就变成了创世所失去的安息透过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就好像当年传给旷野时代的人一样啊，都有福音传给他们，只要我们用信心接受持守，那么这个福音，耶稣所传的福音一定能带领我们这群人进入创世所设立的安息。那么这个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和摩西所成就的工作，摩西就是要他那一代人进入安息之地，是吧？耶稣呢是要我们这些人进入永恒的安息，这两个一比的话，是不是耶稣超越了摩西啊？是不是啊？是吧哈？那么这个当然回过头来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为什么把耶稣和摩西做比较就很清楚了，因为摩西和耶稣都是要带人进入安息，不一样的安息，不过摩西却失败了，没有成功哈，连自己都没办法进去那块地。耶稣呢不一样了，耶稣呢有福音传给这个听福音的人，只要我们持守着信心，他一定能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安息，不是以色列那块安息之地，是神创立世界的时候所设立的安息。这两者一比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了，是吧？哦，那么当然耶稣基督超越了摩西了。好，假如你还记得啊，这个已经蛮久了，一月份的事了啊。第一堂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说希伯来书的这个读者们正在十字路上十字路口的抉择，对不对？这个也就是这个课程的题目，我们这个课程的题目是希伯来书十字路口上的抉择，对不对啊？那么你就深深明白了，在十字路口上抉择，这个十字路口是怎么个十字路口呢？就是回到自己过去犹太教的信仰还是坚持基督的信仰，这两个抉择，是吧？坚持基督信仰很可能在当时要遇到一些逼迫，或者要付出一些的代价。回到犹太以前的信仰呢，很可能就在罗马政府之下安稳度日。但是既然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个超越的信仰，那么希伯来书就是要读者们继续持守这条路，虽然付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条路是传向导向一个更美的结局，对不对？那么一开始就比了啊，还记得吗？第一章第二章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对不对？第三第四章耶稣基督超越摩西，是不是啊？那么你继续看下去就会看到这位作者会不断的在做比较，耶稣基督超越了旧约的祭司、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各种的这个等次。那么换句话说，坚持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 得到一个更超越的结果。所以怎么样，要坚持下去哦，是不是啊？好，那么上个礼拜呢，在结束的时候有几个重要问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应该补充一下，也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啊。好，第一个问题，这一个弟兄问我的，我当然要回答了啊。我回答之前我要问你啊，问你的目的呢是，第一，你可能帮我回答了哈，那我就不用回答了哈。那第二呢，假如不能帮我回答，起码要刺激你想一想哈，因为同一个问题很可能以前有人问过你，或者将来也有人会问你，或者你自己也问过你自己，也不一定啊。好，这问题是什么呢？这里讲到安息，对不对？那么讲到创世之时，那个时候的安息，对不对？所以神就把第七日定为圣日，对不对？那一天叫做安息日，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十诫颁布的时候，请你看十诫好不好？出埃及记22章，20章，对不起啊，22章，出埃及记20章，找到了吗？找到了哈。那么从这里20章1至21、22都是摩西在那里所颁布的山上领受的律法诫命，颁布给百姓的哈。一传呢，就先传十诫了，对不对啊？那么十诫里面有一条啊，很多了，我们今天不能看全部了，有一条跟安息有关的，那就是20章出埃及记20章第8节，一直下去，找到了吗？找到，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只要你有圣经的话，预备已经，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要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对吗？这个是创世纪很清楚的记下来的第七日的记录，对不对？那一天神没有做工，定为圣日啊。第一个成圣的观念就是时间了，对不对？好，我们都了解了。所以到了十诫的时候，摩西传下一个重要的律法，要百姓守安息日啊。那一天怎么守法了？不可做工了，哦，是不是啊？那么安息日是哪一天呢？第几天呢？第七日嘛，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呢？第七日啊，一个礼拜的第七日是星期几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好，对吧？啊，圣经有没有讲第一天从哪里算呢？有了，新约圣经有了，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嘛，那是第一天嘛。那么耶稣复活是礼拜几呢？礼拜天呢？受难日是什么时候呢？星期五啊，这个算得出来的。所以你现在把两个放在一起了，现在了啊，放在一起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了啊。这问题是什么呢？诶，旧约不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守安息日吗？安息日是第七日，那么第七日用现在的这个来算的话，那就星期六了，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我们礼拜天聚会不是星期六呢？星期六我们做什么的？哦，星期六很多事情做啊，买菜、割草、送儿女去中文学校是吧？啊，跳舞、拉小提琴啊，游泳啊，还有什么杂事啊？啊，聚餐，对，是吧？小组特会是不是？哦，那是星期六。哎，读一读旧约呢，我们今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会变这样？啊，这个就是。弟兄问的问题了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了。那么所以其实在 这个基督徒的观点中呢，也有人很看重要守安息日会，安息日的，那么那样的一个群体叫做安息日会，或者有某一些群体他们礼拜天是做礼拜的，礼拜六啊，礼拜六，对不起啊，礼拜六啊，那但是大部分基督教会是礼拜天，那么我们要面对这个的不同我们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一生出来，可能你参加的都是礼拜天崇拜的教会啊，说你不觉得？不过对星期六崇拜的人而言，他们会说你们礼拜天聚会是不对的，因为圣经要我们守安息日。那么你要怎么面对那么这点是很重要，所以我今天要解释了，因为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讲到安息这个重要的主题了好。第一，要了解这件事。第一刚刚我们读的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就是说这旧约里面摩西所传十诫的第一次，是不是啊？但是在摩西五经呢，还有第二次记载十诫，是记载在生命记那么等一下我们要看生命记但是呢，还看之前我要请你再回来看刚刚那一段经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这里说，神要百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要如何如何如何，对不对？为什么呢？有没有给一个理由啊？为什么？是不是十一节给我们个理由？因为六日之内怎么样？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嘛。这个就原因嘛，所以要纪念安息日，就是纪念神的创造啊。守安息日有目的的，守安息日不是那天什么都不干是有一个重要目的的那就是纪念神的创造，因为六日之内神创造一切，第七日安息，所以守安息日有这个目的，是吧？好，了解了之后，请你现在再看第二次十诫的颁布了那是在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这里呢，摩西再一次把十诫告诉百姓了，请你也来一起看第十二节，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二节。找到了之后，我们也从那里开始读下去。那边也是一个安息日的诫命，找到了吗？好，找到，一起读哈。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有没有叫我们守安息日？有。有没有跟刚刚那段经文有点不同？怎么样不同？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不是啊？是在出埃及记没有讲的，哪一个什么事件啊？出埃及，是不是？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神用大能的手把你们带出来，对不对？这个重要事件呢，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没有提的，对不对？所以到了生命记，再一次提醒百姓，命令百姓要守安息日的时候，摩西就把这件事放进去了，这样明白吗？因为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呢，你看这段经文，要我们守安息日有什么原因吗？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是最后一句话，对不对啊？ 在跟因此之前讲什么原因呢？纪念你们出埃及啊，纪念你们在埃及做过奴仆啊。现在一出来之后，那么得到释放了，对不对？讲明白这个事情吗？出埃及前和后的不同了，对不对？那么出埃及不是纪念神的创造六日创造哦，是纪念神的什么救赎啊？当然，救赎和当时的创造其实是同一个主题了。救赎是再创造了，是不是？好，那么你明白了哈？那么圣经哈，圣经神的话语呢，有这个特性啊，就是神的心意哈，透过圣经呢，越来越显明了，越来越明白的。所以这个旧约很多不清楚的东西，慢慢到了耶稣基督降世之后，就越来越清楚了，对不对？就好像很多预言的应验啊等等，是不是？那么到了耶稣基督出来就越来越清楚了，到了新约时代就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这个叫做启示的渐进性啊，越来越清楚啊，这个就是读圣经的一条重要的线啊。读圣经不要只看点啊，要看线啊。啊，那么这样看的话啊，那么神有一个心意啊，叫人守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原初神的创造我们要纪念嘛，所以要记住，哇，神的伟大全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吧？他说有光，哇，就有光，哇，这个真是没办法想象的伟大。所以呢，安息日哈，我们能够与神一同在这种创造之后的永恒安息中去纪念他，所以要守安息日。犹太人就守了。走了，纪念。不过，哎，出了埃及之后呢，摩西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呢？你要纪念什么呢？哇，神的大能的手哈，怎么把你们哈在为奴之地哈？你们那个时候是做奴隶的哈，法老拿着鞭子的，对不对？要你造砖你就造砖，对不对？哦，没有草也就没有草，对不对？哦，给你吃就吃，没得吃也就没得吃，对不对？哦，这样的情况之中，神带领你们离开埃及啊，哇，你要纪念安息日，所以守安息日的意义已经在改变了，由纪念神的创造到纪念神的什么救赎哦，就是在旧约时代了，已经在强调的地方不同了，是吧？那么你可以预期神的救赎不断发生了，以色列历史中神的救赎不断的和百姓同在，因为不断的拯救他们，不断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回头，是吧？是吧？出了埃及之后，那么进迦南，神有没有救赎啊？有啊，进耶利哥城是不是大救赎啊？是啊，是吧？后来他们真的在安居在迦南地了，是吧？啊，打胜这个敌军，对不对？那么安稳了哈、哦，之后又有士师时代，对不对？士师时代高潮低潮，对不对？神有没有救赎啊？有啊，这些人背弃神啊，神兴起外国人啊、哦、然后呢，哇，他们又被打又被抢啊，又被欺压了，于是就呼求神啊，救我了，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啊，那个士师都是武林高手啊，不是亚当啊，不是这个少林派，就是这个、啊、都是武林高手啊，于是他就呼召大家打退敌军，从此国中太平多干年。若干年之后又来一次啊，又违背神，然后呢又呼求神，神又差另外一个武林高手又呼召大家哈、啊、然后又打退敌军，国中太平若干年，如此这般，神有没有救赎啊？有啊。啊，顺道一提啊，士师里面有没有女的？谁啊？底波拉，各位姐妹们啊，我是男的啦哈、啊，不过我要强调这一点啊，姐妹们啊，你以后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大大被神所用的人，知道吧？哦，当时男人真是你不拉呼召人没有拦得去，知道他自己出来了，你知道吧？啊，那个后话了，不讲了。啊，不过姐妹们啊，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啊，神要大大使用你啊，真的啊。好，所以在旧约充满神的救赎，不过所有的救赎 其实都预告着一个更大的救赎，对不对？因为旧约所有的救赎是救谁啊？救以色列人啊。不过那个更大的救赎是救谁啊？万国万民啊，明白吗？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最大的救赎是谁啊？那是耶稣基督啊。而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的不止以色列族，对吧？他拯救的是万族万民，对不对？这个拯救更伟大了。所以这个救赎要不要纪念呢？当然要纪念了。而耶稣基督救赎里面最高潮啊，他在世33年的话，最高潮是最后一周，对不对？你奇妙的福音书哈、哦，花最长的篇幅哈、哦，是记载耶稣最后一周的。你看哪一本福音书都是一样，那表示那最后一周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怎么样进耶路撒冷？哇，这些人欢迎欢迎啊！没多久呢，哇，开始这个啊，最后就是群众的。钉死他，钉死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死了是不是结局啊？不是结局，进入更高潮。因为什么呀？复活。所以复活是不是救赎的最高潮？对吗？我们应不应该纪念神的救赎？要啊，这是旧约就讲的了。从纪念神的创造守安息日到纪念神的救赎，这个是生命记旧约讲的。而你了解神的救赎这条线的发展，神的救赎的发展不只停留在一族以色列族，那在旧约一直都看见，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的时候，那个救赎的发展那就是由一国进入万国，是吗？而这个更高超的救赎，万国的救赎，我们要不要纪念啊？要。而救赎的最高潮是哪一天呢？复活那一天。复活那一天是哪一天呢？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今天我们守主日，是因为神的心意要我们纪念神的救赎。在旧约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请你千万注意，顺便一提，千万你不要说旧约时代耶稣不存在，那是错的。耶稣在不在？圣职在啊，只是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而已啊、哦、啊。那么约翰福音说他太初有道，什么时候就有了？太初就有啊、哦。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只是取了人的样式，但是创造之初已经有了啊。好，这就是后话了啊、哦。好了，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既然是神救赎所有救赎的最高潮，我们当然要纪念了，因为守安息日是要纪念他。但是最高潮那一天就不是安息日啊，而是七日的第一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神的救赎，你说对还是不对啊？当然对啊。你要心安理得，你要非常确据，是啊，我们今天守主日是对的，这是神的心意，因为要叫我们纪念神的救赎。那么旧约当然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没有显明，还没有显明嘛，那么就守安息日了。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纪念他的救赎，不只是创造。那这样的话，到了新约时代，神的救赎最高潮那一天当然是主日啊。这样明白了吗？你礼拜天来崇拜心安了没有？安了哈，安了哈啊！你要继续啊，而且还要再进一步，还要再进一步。七日的第一日哈，是救赎哈的最高潮那一天哈，所以我们在那一天分别为圣啊。这个观念在创世的时候就有了，是吧？这一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呢。当然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七天里面神的恩典都是丰丰富富啊。不过七日的第一日，因为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那一天在其他的比起其他六天呢、啊、应该有特别的含义的。所以到了新约圣经一再强调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 或者《使徒行传》在主日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启示录》啊，第一章啊，约翰在主日啊，他强调这一点呢。所以哈，这是神的心意，也是圣经的教导了哈。我们应该啊，非常看重主日啊。当然，主日不是只有来崇拜的，主日有很多事情的啊，纪念神的救赎，有各种方式去纪念的啊。那么，但是哈，主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一起敬拜神，对不对？那么当然你可以说，我礼拜一可以敬拜神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是不是要来到这个空间才能敬拜神呢？不是啊，你在家也可以敬拜的。办公室可不可以啊？可以啊。煮菜的时候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都可以的。随时随地，神无所不在嘛，当然可以嘛。神不是只在这里嘛，啊，无所不在，当然什么场合、什么时刻、在什么样的机遇中，我们都可以敬拜神。不过主日的敬拜应该在所有这些敬拜里面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因为那一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神把那一天分别为圣。所以呢，假设你礼拜天，因为你各种的原因，你有的人有工作了，有的人是不同的工作，比如是医生，礼拜天要守候在医院的是吧，那你没办法来参与崇拜嘛。有的是做警察的是吧，有的是做各种的不同的行业，没办法礼拜天守主日来敬拜神，那是另当别论。假如你礼拜天能来，那应该好好把握主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道理的，真理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天举行崇拜，有的教会礼拜六有崇拜的，我们礼拜五也有崇拜是吧，我们不叫崇拜了，不过团契也是一个崇拜，一起唱诗歌对不对。你在家也可以有家庭礼拜的啊，我鼓励你啊是吧，跟几个孩子，夫妻一家，三个人也好，四个人也好，五个人也好，六个人也好，大家一起崇拜啊，那么今天不能讲这么细节了，可以做的，那么每一天都可以崇拜啊，早上可以晚上可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崇拜里面，主日的崇拜因为是在复活的主日更重要，要让我们追恋耶稣基督就在这一天，就在这一天复活的，那是救赎的最高潮。所以你每一次来，主日崇拜，每一次来，你要想到这个崇拜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这个救赎是带领我们最后进入安息的。我们要抓紧，这个是希伯来书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抓紧，使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用信心调和持守，一直走到见主面为止了。所以每一次你主日来崇拜，你有这个心呢，这个心是什么心呢？感谢主，我与主见面，又靠近一个礼拜。这句话是很积极的，你了解吗？这很积极的话，千万不要讲，哎呀，我下面要讲什么？你怎么笑得这么大声？千万不要另外一个角度想，这句话很积极的，不是说哎呀，假如，耶稣这个来的时候我已经安息主怀，那么多一个主日了，我就多接近那一天呢，那这个是消极的，这个消极的，年轻人不会有这种感觉，慢慢年长，我叫中年了，那么这就中间了，所以我两边都可以说了，60岁以前，你不会想到这些的，60岁以后呢就有点不同了，心境了，心境有点不同了，就开始有时候经过这个店，一种石头真好看，什么石头啊以后有这个颜色的，年纪不同有不同的心境，
你只要没有讲过，那表示你还是很年轻的，对吧？哦
哦，再年老一点，很可能要穿什么衣服就开始想了。真的，这个很自然的。不过哈，你要不管你是在什么阶段，你应该这样想，在世的日子，神给我们日子都有一个结束的。假如我在世的日子结束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回来啊，那么我在世的日子多过一天，多过去一天，多活一天，就是多靠近与主见面的日子一天。你这样想啊，你越活越有精神了。真的啊，你千万不要想，哎呦，接近死期又近了一天，那你就没有永恒盼望了。基督徒的信仰的伟大和宝贵就在这里了。每个人都有那一天，不过我们用新的角度看，原来我与主见面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你们都做过留学生了啊，现在留学生跟以前不同了。以前留学生是很惨的了，两个皮箱坐船来到美国，而且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啊？那时候贵得很啊，哎呦，一个人来啊，家人在原地啊，然后就千等万等啊，万等什么啊？两个可能，一个家人会来，第二了放假回去，对吧？见面那一天，千等万等啊，真的，我遇到一个牧师，他是这样，他已经80多岁了，真的，他讲到他那时候来美国读书多苦啊，哎呀，就是等啊，等什么呢？等放假回去见家人日子，一来两年才能回去一次。哎呀，每天都过，每天都过。不过他说，我过一天我就知道我回去见我家人日子又近了一点。那你要有这个心情，每守一个主日哈，你就说感谢主，我与主见面又近了一个主日。假如哈，神的恩典哦，你在世活着的时候，耶稣基督回来啊，那也是一样哦，是不是啊？也是一样哈。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的哈。还活着耶稣基督回来，那我们就空中被提了，是不是啊？哇，那是真是荣耀经历了啊。那么今天守主日又进了一个主日，不论哪一个，同样的结论，把主日守主日看成一个礼拜里面最重要的一天。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想，哎呀，这个礼拜好忙哦，哎呀哎呀，崇拜今天要休息一下了，哎呀，很累啊，背腰酸背痛啊，因为我昨天搬家，你知道吗？啊，今天要好好睡一下啊，啊，反正今天主日嘛，是吧？啊，那你就失去大好机会，你要转过来。哎呀，这个礼拜这么累，感谢主有今天呢，给我加油加力，赶快去主日崇拜啊！你要转过来啊，因为这一天是主复活那一天，你存着一个心说。主啊，我累得半死，这个礼拜很累哦，开了10个会啊、哦，有2个是半夜开的，因为跟印度讲话是吧？啊，哈哈哈哈，是吧？是不是？是不是各位的生活是吗？哦，或者跟上海打电话的，那都是半夜是吧？累着要死，感谢主，复活的主日来了，我要从那一天，我要在那一天哦，复活的这个能力重新加在我身上，于是主日崇拜准时来了，完了还加在主日学，对不对？你要有这个心理，你就能领受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神把主日分别为圣，耶稣基督在那一天复活。也有的教会说，哎呀，我们礼拜六有崇拜啊，我们没有了啊，有的教会有的啊，啊，会堂不够用啊，礼拜六有个崇拜，我不反对礼拜六开崇拜，每天都可以开崇拜。不过假如礼拜天你能够来啊，你礼拜六来个崇拜，礼拜天再来啊。所以你假如问我啊，你这样子啊，这样我们能不能啊把一些主日崇拜啊改在其他的日子呢？礼拜六可以吗？那我会回答你，我的回答你已经知道了。主日多么重要。那么有一本书，你有兴趣你去 Google 一下就有了，我不知道图书馆有没有啊。Make Sunday Special， 让礼拜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 为什么？因为这个有神学根据的，神的心意在那一点是神永恒救赎的最高潮，对吧？好了，希望回答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你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来崇拜哈，你的心灵哈，哇，非常落实啊，哦，然后呢，不管别人问你什么问题哈，你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要守主日的原因了，可以吗？好，那么守主日，回到希伯来书了啊，要回来这里做个结论了啊。守主日，希伯来书在这里刚刚讲哈，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对不对啊？第四章后面讲的，对不对？他看完了这些经文之后，他就得出这个结论，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既然存留了，你要不要拿？要啊，留着给你的，是不是啊？既然神保留给我们的，我们应该竭力的进入那安息。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存留给我们的。那么希伯来书第五、第六、第七后面继续来分析这个奇妙的安息是如何的超越，如何的荣耀，如何的与众不同。所以竭力进入。好了，第三、第四章做一个简单的结束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好，请。请嗯，嗯哼，嗯，哦，好，归来时，呀，啊。哦，好，好，最后一个问题先回答啊，假如有时间再回答。呵呵，啊，有一个教会啊，礼拜六的崇拜的，礼拜六晚上的崇拜。那么他们说，犹太人啊是从晚上开始算的，所以礼拜六晚上就是礼拜天了。你明白我意思吧？那当然，你要用这一条。用这个方式去让你星期六晚上好像有这个礼拜天的特质，透过犹太人算日子的方式起点不同来算，那也无可厚非了哈。不过请你看新约的记载哈，他们什么时候去坟墓了？哎，清晨了。妇女是清晨去高抹耶稣的哦，她不是晚上去的哦。为什么是清晨呢？晚上睡觉嘛，是吧？哦，当然了，你要这样讲也可以的。新的世代开始了，你看见了吗？你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譬如约翰说，在主日有声音，背后有大声音跟我说话啊，然后就一个命令给他。他所强调的是主日这个意义呢，他不是强调晚上开始的意义呢，哦，所以呢，我个人哈，我觉得一个主日的整天哈，是一个更宝贵的一天，这是我一直有的观念。好，第二个问题。安息跟休息或者 rest 这些了啊。那么希伯来文是一个很这种语言，希伯来文这个语言跟我们中文其实有蛮类似，东方语言 东方语言呢很弹性的，是不是啊？我们中文很弹性，对不对？啊，不像这种分析性语言，我们不是分析性语言，所以我们啊，像希腊文啊，希腊文有啊 gender number case 啊 ，gender 就是性，有阴性有阳性，啊，有数多数单数啊 ，case 那就更复杂了，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观念，主格、受格、所有格、间接受格啊，就是 case 的观念我们没有的，我们说我就是我，主词的我是我。受词的我是我，所有格的我也是我，加一个的就我的，是吧？那间接也一样，都是我。我这个我字哈，哇，这个放诸四海而皆准呐、啊，不需要我就是 I 英文啊、哦，受格的叫做 me， 啊，所有格叫做 mine， 我们不需要的，我们一个我字搞定了，是吧？我们没有 case 的观念啊、哦，因为我们是一个弹性。那怎么分呢？上下文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上下文就知道这个时候我是主词，我是受词等等嘛，性格也一样，性别了，性别了啊、哦、我们没有阴性阳性的啊、哦、是不是啊？哇，你知道这个啊、哦、省了多少麻烦，不然你这个讲一个字啊、哦、那这个凑要什么都要搞在一起，你学过希腊文你就知道这个痛苦了。我们中文真是世界美妙语言啊、不需要这些的，那怎么办呢？哎，看上下文呢、啊，看上下文你就可以推理了。当然，这样的语言比较含糊，没有那么准确，是的，没有错。啊，但是人能沟通就可以了，啊，不必准确到啊每天讲话像数学了，是吧？哦，是的，是的啊、哦。好，那么希伯来文呢，比较接近我们中文的形象，所以有些地方你要看上下文，你不能只看那个字。用它的格啊，用它的什么来推出意义，重要的是它的上下文啊、哦。那么譬如以赛亚书说你们要归回安息，当然你要休息了啊、哦、不过休息的最高潮啊是回到神的安息之中呢。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啊这个时代的人啊、哦、追求休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根基。假如要害人，有人说哈，假如要害人，你就叫他做出版社。你要害那个人呢，你鼓励他去做出版社，因为现在卖书一定亏本的。不过有几样书还是很好，很畅销，你知道吗？你哪几样你知道吗？啊，圣经，感谢主。不过圣经很多是送的。哦，只要你要营运的角度来看啊、哦，保健的书啊还很畅销，是吧？啊，如何吃才健康？啊，吃醋救你百病，是吧？啊，什么拉筋健身法你看过吗？拉筋健身法啊，怎么吃才不中毒？癌症免医生啊，你自己可以医好的，是吧？这一类书哈、啊，哇，还是很畅销。第二种呢，就美容的书。啊，因为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很注意这件事情。好，那么你一看这个保健的书哈，一定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养生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注意休息，对不对？这里有医生吗？医生在不在？啊，休息的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呢，啊，我们很看重怎么样睡得好，所以。这个卖床的广告就会说哈、啊，一天的休息哈、啊、是你明天打拼的开始啊，啊，这种广告也来了哈、啊，的确也是啊，你假如休息不好，你就不可能有精神嘛。但是你要从信仰的角度看哈、啊，人很多的休息啊，没有一个心灵的安息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睡是睡了，却没有睡着。是不是啊？修是修了，没有动了，不过没有息，因为心灵还在想，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的宝贵了就在这里了，他把人间的安息哈、哦，直接连到神创造的安息，那才知道原来神一开始就有安息的，只是这个失落了。
这个安息已经不在了。为什么不在呢？罪呀、啊，人的罪、啊、隔绝了这个永恒安息了。那现在你要真正得到休息呢，回到神的救恩中，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在救恩中经历真正的休息。所以信耶稣的人应该晚上睡得更好。假如你晚上睡不好，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应该回到神面前。真的，你说神啊，为什么我今晚睡不好啊？这句话很严肃的啊，很严肃哈、啊。因为当你很严肃面对的时候，神很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心里很深很深的问题，因为这个你睡不好，于是你就有一个机会来改变。假如还睡不好，都改变了还睡不好，那我知道什么原因，神要向你说话。圣经很多人晚上睡不好，撒母耳啊，晚上睡不好是吧？因为神要跟他说话。牧羊人呢、啊，在旷野、啊、神要透过天使跟他说话。保罗夜半见异象，因为神要跟他说话。所以假如你问自己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怎么还睡不好呢？神要向你说话，你就赶快起来祷告。神啊，你有什么话向我说？好像撒母耳一样，仆人静听，很可能那个晚上改变你一生，很可能。当然先除掉你心灵的忧虑啊，这只有在福音中能除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多么切题的一章，在现代生活中忙碌中各种担心中，对吧？早上已经处理了450个 email 了、哦、睡觉的时候还要想明天那230个、啊、那当然睡不好嘛、哦、主啊，让我在你里面有安息，你拯救我。假如还是不睡不好，起来祷告，神要向你说话。我再讲你们就没有安息了，所以要赶快截停止了，是不是？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感谢主，你给我们一种永恒安息，不只是这种盼望，更是实际的生活。愿主你带领我们经历这种安息，是每一天都能看见体会到触摸得到。更恳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礼拜之中，我们都等候盼望期待在复活的主日与主相会，在复活的主日与圣徒相会，在当中经历救赎之恩，再一次更新我们的心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下礼拜就第五章开始啊。